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通讯社援引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影响非洲媒体格局的大规模攻势。该智库认为，中国对非洲媒体领域投资的激增，是中共通过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环境获得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亚图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如何打造非洲媒体空间》的长文中指出，中共将媒体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场。这句话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执政党根据自己的政策，将媒体视为一个战场，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并抹黑对手的言论和政策。中共经常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描述他们的媒体宣传攻势。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7个分社，与20年前的屈指可数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这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相形见绌。新华社与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签署的内容共享协议，使新华社能够接触到东非和中非四个国家的8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800万社交媒体粉丝，1130万月观众和9万日报发行量。根据协议制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非洲记者，这使得他们的侵华信息不那么明显。中国媒体平台上的很多节目也带有非洲风情，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推出的非洲现场、非洲风云、非洲面孔等节目，展示了非洲成功人士的成就，深受非洲观众的欢迎。另一家中国媒体巨头四大时代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数字电视运营商，也是非洲第二大媒体，仅次于撒哈拉以南最具影响力的南非数字卫星电视 DSTV。四大时代正在20个非洲国家中的10000个农村家庭安装卫星天线，将其与中国数字电视连接，进一步融入非洲大陆。许多非洲年轻记者由中国媒体出资，在中国接受培训。仅在肯尼亚，中国媒体机构就雇佣了500名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每月发送新闻1800条。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肯尼亚资深记者约瑟夫·奥丁多是东非和中非最大的媒体集团肯尼亚旗帜集团的前编辑总监。他指出，在旗帜集团工作期间，他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员工队伍。他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图表，以便能够知道谁在何时去参加中文培训，谁应该回来，谁是下一个。否则你会发现你的新闻编辑室的半数雇员都在北京接受培训。中共媒体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可能会扭曲非洲的信息空间，影响公民对治理、社会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中国支持的媒体会对当地政权进行正面报道，并扩大其政治议程和叙述，这使得当地政权在对待中资投资项目时会不顾反对者的疑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旗帜集团在发布一份关于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时遇到的麻烦。该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任旗帜周刊编辑奥丁多表示，中共大使馆曾要求周刊立即停止负面报道，随后使馆终止了对刊物的资助。所谓正面报道破坏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兴起的独立调查新闻传统，人们还担心中国媒体的大力渗透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损害非洲公民的利益。 资金匮乏限制了非洲独立媒体机构的数量，这为中国扩大在非洲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媒体能在非洲开展宣传业务，很少有非洲媒体能像中国媒体那样在中国开展业务。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机构自由之家针对全球30个国家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半数国家拥有抵御中共媒体渗透的能力，原因就是缺乏财务独立性，再有政府对媒体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削弱了自由媒体为人民发声的功能。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手段之一是启用非洲记者按中共宣传标准讲述非洲故事。非洲记者成为中共叙述和信息传播的代言人，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非洲记者通常是从地方媒体高薪招募来的，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记者参加中国媒体交流，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定期召集非洲和中国创作者就全球热点问题形成共识。中国使用一系列工具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中非新闻中心将非洲记者安排在中国媒体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他们在中国新闻编辑部工作，报道中共高层的活动。一带一路记者圈将非洲记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联系起来。另外，近2000名非洲专业人士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每3年提供的除新闻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培训名额，而记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共统战部密切合作，负责管理中国与非洲记者联合会的联系。该联合会拥有超过15万名会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榆。